书接上文，童贯挂帅领兵带队来到济州，先到城里头休息。太守张叔夜一看不敢怠慢了，那童贯位列朝班一品大员，又是皇上面前的宠臣，掌管着枢密院。拿现在的新词来说，枢密院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皇上的秘书处，那还了得。另外此次带兵十万讨伐梁山，文官挂五衔，执掌生杀大权。这一次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雄兵十万，超过以往的规模，甚至超过多少倍，可以说是杀气腾腾。张叔夜是个小小的地方官，能不害怕吗？战战兢兢款待童贯。这童贯往正中央一坐，撇着个肚子，撇着嘴，眼里头没人呢。他还问张叔夜，我此次行兵怎么个打法合适？张叔夜本来不敢说，一看大元帅垂心，嗓子眼一刺痒，说出自己的看法，说这梁山呢能打，而且有计谋的人不在少数，元帅切莫轻敌。刚说的这童贯急眼了，叭叭桌子一拍，手指张叔夜是厉声申斥，我张叔夜就是你们这些无能的地方官，贪生怕死啊，唯唯诺诺才把梁山的草寇给宠坏了。要不是这样的话，能把宋江等人养成气候吗？哎，我要说了算，像你们这些狗官可杀不可留。吓得张叔夜一缩脖子，赶紧跪下了，大帅饶命，大帅饶命，起来吧起来吧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征讨梁山，你这几州就是后方粮草供给的重地，不能有缺什么供给我什么，一旦耽误了军机，你还小心着，卑职明白，卑职遵命。张叔夜心里这个骂呀，心说你们怪谁呀，你们都是朝廷的命官，执掌权衡啊，我是小小的地方官，我能干得了什么？哈，往我身上撒脾气，人家嘴大我嘴小，爱怎么就怎么地吧，叫干啥干啥。童贯在城里休息了三天，觉着精神头也养足了，这才率领左右回到行辕，继续进军赶奔梁山。大兵离着梁山20里，安营扎寨，咚咚咚三声炮响，立好了辕门。童贯坐在诸军宝帐开始点名，他手下广将官100多人，有名的是12员上将，他们分别是郭林、高凤、丰田、夏侯金、夏侯山、赵胜、孙山、薛坤、李豹，还有中军大将郝成，还有张超、马元，这都是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挑了又挑，捡了又捡，军中的尖子他全带来了。就这些人随便拉出一个都是万人迷，众人佩刀悬剑是排列在两旁，中军官叭叭叭叭一点名，是一个也不少。童贯居中而坐，杀气腾腾，先弹奏一声开始训话。各位将军，本院此次挂帅领兵讨伐梁山的草寇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有刚得使到这儿上。眼下前边不远就是梁山的巢穴，希望各位将军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为国家建功立业，本帅赏罚分明，有功者赏，有罪者罚，临 阵退缩者斩。大家听清了吗？听清了。好，今日晚间休息，明日就出兵见仗。他刚说的是大将郭林高凤躬身施礼，秦师大帅，谁为前部先行官，请大帅明示。对了，你们说的很对，这样吧，郭林高凤在你二人身为正副先行官，统兵三脉先行出发，今天晚上就连夜举城，本帅听候你们的信息。遵令，遵令。这郭林高凤啊，一个是许昌的兵马督监，一个是郑州的兵马督监，这俩人也狂得不得了，来前就想什么水泊梁山，什么宋江李逵，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。他反正就叫人纳闷，怎么以往是打梁山的都以失败而告终，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充其量就几万人，就是一伙目不识丁的村夫，居然能闹到这个地步，难道说这是天意不成吗？如果我们领兵带队到了梁山，肯定把他们剿灭，杀他们个干干净净。这俩人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满怀信心，统大兵三万拔营起来。第二天天不亮，就离着水泊梁山相距不到五里，选好了地势，这才安营扎寨。他俩骑着马先巡视一番，问向导官：向导，前面黑乎乎的一座小山，那是什么地方？回将军的话，这座山叫聚宝山，山这边是咱的军队，山那边就是金沙江，那就属于水泊梁山的势力范围。聚宝山，嘿，这名儿不错呀。各位，我看应当抢占聚宝山，居高临下，可攻可守。高凤点了点头，大人所说不假，卑职不才，我领一万精兵抢占聚宝山，你看如何？好，我等候你的佳音。三万人分出一万去，这高凤上马披刀，领一万马步军兵是赶奔聚宝山。山就在眼前呢，刚来到山沟底下，他定睛往对面瞧看呀，梁山的碑出现了，这回看得清清的，就见前头有一伙马贼，要么这二三百号都骑着马。再看这些人都是青布罩头，身穿绿色的锦袄，下边大红的裤子都蹬着靴子，手中各拿着兵刃。再看那些马挂着威武铃，马尾巴上绑着雉鸡，光彩照人，甚是威风，也看不出谁是个头领来。就见这二三百匹战马离着自己的队伍不远，来回的飘荡，他们这是干什么啊？管理干什么呢？大概看着官军来了有点害怕了，手足无措呀。来人，马上进兵，把这些匪徒给我生擒活拿。是，兵分三队直接奔这些骑兵去了。等扑到近前再一看，你说邪门不邪门？二三百匹马是踪迹不见，哪去了？钻树林子里头，钻到石喇子里头了。赶紧回来向先锋大人禀报：高将军，那些人不见了，跟我耍的什么迷藏？看来他们这些草寇不敢正面对抗官军，躲躲闪闪，可笑至极。他刚说的是， 忽听左右两面就响起了炮声，咚啪啪，咚啪啪。紧跟着出来两只人马，每只人马都不小于1000人呢、啊。前头是步兵，后边是骑兵，大旗是迎风招展。高凤赶紧把战马带住，仔细观瞧，先看左面的，一看一霎是红色，跟着了大火相似，打进大旗红色的，当兵的穿的军装号坎红色的，战袍红色的，骑兵那马都是一色红色的，而且刀枪上拴着红绸子，离老远一看，烈焰飞腾一般。正中央风卷旗号，一面红色大旗，旗上绣着大字“霹雷火秦”。在旗角之下闪出3员大将，铜盔铜甲大红袍，为首的是一匹大红马。马瞧这员大将赤红的脸膛，九转狮的朱砂眉飞通两鬓，大眼珠子，高鼻梁，方海口，红胡子，掌中擎着一条丁丁狼牙棒。上水手这位身穿大红袍，手舞双刀；下水手这位身穿红袍，手擎丈八蛇矛枪。3员大将真好像燕军的太素，活了的金刚相似。书中代言谁呀、啊？为首的霹雷火秦明，上水手花和尚武志深，下水手行者武松武二郎。高凤正然看着，听见右面炮响连天，闪头一看啊，再看有1000左右人，全都是青旗青马青字号，一片是青色的。风卷旗号下面罩着3匹战马，为首1员大将，乌金盔乌金甲，扫罗袍，大黑马，掌中一瓢大枪。往脸上观看，黄白的脸膛，傲骨英风，三绺黑胡，玄衣佩剑是威风凛凛，造雕大旗上斗大的一个林字，那个说谁呀、啊？正是林冲林无师。在林冲的左右是谢真谢宝弟兄二人，每人手擎钢叉，哇哇暴叫啊。高凤一看真碰上了，难怪屡次失利呀、啊，难怪官军打败仗。今日这一看呢，梁山绝非等闲之辈啊，在我的印象当中，他们是老弱病残，良莠不齐，哎，老的上不了马，小的拉不开弓。今儿这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你看这些贼，哎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跟小老虎下山差不多少啊。使用的兵器、战马、旗号，比官军还整齐啊！哎呀，看来我低估了草寇了，我可千万得留神注意。想到这儿，他把战马带住，大刀一举代替军令，摆了个5方3才阵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他匹马向前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呀！哎，梁山的草寇，你们听着，哪一个过来送死？正在这时，披着火秦明催马就奔他来了，把兵兵狼牙棒一摔，嗨嗨，小贼，龟孙子，爷爷来会会你，你是什么人？梁山头领，马军五虎上将之一，霹雷火秦明是也。无名的鼠辈。秦明就问，你是何人？前不正印副先行官高凤高兵马都监事也。无名的鼠辈，就凭你也配来打梁山？ 宋国家宋头领和军师所差，在此聚宝山下恭候多时了。小贼，拿命来！秦宁性无烈火，抡起冰冰狼牙棒往下就砸。高凤也不示弱，横刀招架，开呀跳呀，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。这一伸之手，高凤才知道这秦宁可厉害，力大棒沉，震得自己虎口发麻，两膀上发酸呐、啊。勉勉强强对付了二十个回合呀，实在招架不住，勒马便走。秦宁哈哈大笑，谅你无能之辈敢打梁山，你小子有来无回，拿命来！拍马舞槊就追。背后花和尚鲁智深、行者武松催动人马上冲，哗就冲上来了。那面林冲吩咐谢珍谢宝率领手下弟兄拦腰也冲过来，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混战，就在聚宝山下往返拉锯。与此同时，在山后又转出一支人马，估摸有五千左右，为首的双鞭大将胡彦硕，双枪将董平、小李广、花荣，兜着屁股就上来，别让官军跑了，冲啊杀啊！这高凤一看，完了，完了，肯定今天是打败仗了。我呀，快跑吧！再待下去，准死无疑啊！他顾不得一切，把当兵的全扔了，也不管了。带着亲兵卫队二三百人，好不容易闯出重围，是败回大营。回头一看，多好，一万人呢，回来就几百人。又等了一会儿，零零散散搜集了不到千人呢。他是盔白甲卸，带狼逃松，厚着脸皮来见郭林。郭林是先锋官呢，他是副先锋，参见郭将军。郭林拼着劲儿的，郭林好言安慰，高将军，胜败兵家之常啊，没什么奇怪的。我们初次跟梁山的草寇交手，不明底细，吃了点亏，咱们长点见识啊！下去休息休息，明日再战也不迟。多谢先锋大人。高凤多少啊，心神安定点，下去歇着去了。等到第二天，郭林就琢磨：我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呐，我要再打了败仗，没法向主帅交代。又请了高凤，两个人商议多时。率领两万人马又到聚宝山前会战。等他们到了之后再看，一个梁山的士兵也没有。他们很顺利的上了聚宝山的山顶，你看，原来想抢占上不去，现在没想抢占，很顺利的登上山头了。两个人是疑惑不解呀。高凤战战兢兢：郭将军，梁山草寇诡计多端，咱可别中了计。我留着神呢，我现在揣摩着他们怎么放弃聚宝山交给咱了呢。说的是啊，这是个制高点呢、啊、怎么能轻易的放弃呢？刚说的时候，就听见聚宝山周围那炮啊就响成了一个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随着炮声是伏兵四起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四面八方全是梁山义军，把聚宝山包围的铁桶相似。两人吓得惊魂出窍啊，坏了，我们要上当了，我们被包围了。梁山人马切断水源，就在这困着，也不往上进攻，反正你们也下不来，我们看你往哪跑。 没困三天，山上的官军就出轿了。谁身上带多少粮食？没带呀。头一天粮食就绝了，最大的威胁没有水喝，山顶上也没井，也没有水，人也缺水，马也缺水，军心是不战自乱。郭林和高凤一商议，今天晚上咱就得下山突围啊，能闯出去一个活一个，闯出俩活一对，再在这守着非得渴死饿死不成。因此当天晚上他俩披挂整齐，率领军兵偷偷地从聚宝山上出溜下来，那能走得了吗？刚到山脚之下，就被梁山的义军是重重包围。哗，郭林高凤赶紧下马投降，不然死路一条。郭林和高凤放眼一看，周围是十员梁山的大将，为首的大刀关胜，第二个梅兰公朱仝，第三个豹子头林冲，第四位双枪将董平，第五位霹雳火秦明，第六位小李广花荣，第七位行者武松，第八位花和尚鲁智深，第九位黑旋风李逵，第十位神行太保甲马戴宗。十员大将率领着一万多人把他俩是紧紧包围了，俩人能投降吗？拼死反抗啊，没用啊。官兵一看啊，干脆吧，投降吧，跪在地上举起刀枪，投降，我们投降，我们不打了，饶命。成片成片的投降啊，最后就剩下郭林高凤了。俩人一看不降啊，也活不了了，哎，别打了，我二人甘愿投降。